下面是焦点新闻。俄罗斯在28号凌晨以开战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空袭血洗基辅。根据基辅军事管理局的报告，俄军这次从多个方向有系统的发射弹道飞弹、巡弋飞弹及伊朗制见证者无人机，锁定基辅多个区域的住宅大楼与市中心一座购物商场进行攻击。一座五层楼的公寓更因直接命中而倒塌，造成死伤惨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群平台 X 上痛斥，这场大规模攻击是俄罗斯对世界上所有呼吁停火与真正外交的人的明确回应。他沉痛地表示，俄罗斯选择使用弹道飞弹，不愿坐上谈判桌，选择继续杀戮而非结束战争。泽连斯基在文中特别点名中共，要求至今仍在为俄罗斯撑腰的中共对此暴行做出回应，不要再保持沉默。当得知俄罗斯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之后，白宫礼拜四28号表示，川普总统感到不满，俄罗斯攻击亦损坏了欧盟和英国办事处，遭到欧盟及英法德同声谴责。俄罗斯表示仍有意继续外交谈判，但俄军仍会持续打击乌克兰。为了帮乌克兰增强防御，根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务院礼拜四宣布已经通知国会向乌克兰出售增程攻击弹药飞弹导航系统。美国国务院指出，这项军售将通过改善伙伴国家安全来支持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而乌克兰是欧洲政治稳定和经济进步的重要力量。川普这个月稍早已分别与俄国总统普京及泽连斯基会面，但是后续的三方会谈计划并没有进展。西方领袖曾指责普京在和谈努力上拖延时间，而俄军持续在乌克兰境内进攻。由于俄乌仍未露出停战的曙光，欧洲考虑在当前俄乌实控线之间设立一个40公里的缓冲区，不过华府未参与这项划设缓冲区的讨论。美国在南加勒比海及邻近海域大规模增兵。美国官员礼拜四28号向路透社透露，这次部署规模远超常态，共包括至少7艘军舰与1艘核动力攻击潜舰，其中包括3艘具备直升机起降与登陆作战能力的两栖主力舰艇圣安东尼奥号与卢德代尔堡号，是圣安东尼奥级两栖船坞运输舰。硫磺岛号则是黄蜂级两栖攻击舰，具备航母等级的海空平台功能。三艘主力舰艇合计搭载约4500名军人，其中包括2200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亦已派出 P8 侦察机在国际水域执行情报搜集任务。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礼拜四强调，川普总统准备动用美国一切力量阻止毒品进入我们的国家。他表示，多个加勒比与拉美国家对美方行动表达支持。美国官员表示，八艘美国舰艇目前位于该地区，或预计下个礼拜到达该地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礼拜三回应说，美方部署核潜舰已对委国构成威胁，并违反国际条约。马杜罗政府上个礼拜表示，委国亦在打击毒品走私集团，将因此向与哥伦比亚接壤的西部地区派遣15000名士兵。他并呼吁民防团体每个礼拜训练两次以备不测。马杜罗政府长期指控反对派与外国势力勾结美国中情局，企图推翻政权，并将西方制裁称为经济战争。美国与反对派均否认相关讲法。川普政府则强调，根据现行政策，美方可动用军事力量对付毒贩与跨国犯罪集团，并已指示五角大楼拟定多项作战选项。根据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的资料，在2020年1月1号至2024年12月31号的五年间，中国洗钱网络通过美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转移了约3120亿美元的可疑交易。这些地下网络还帮助墨西哥毒贩集团洗钱，同时涉及欺诈、人口贩卖和人口走私等非法活动。警告说，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个人在这些洗钱网络中扮演重要角色，可能有意或无意间协助全球洗钱活动。因此，财政部礼拜四颁布了一项给银行的操作指引，列出多项危险信号清单，以协助识别、预防并报告与中国洗钱网络相关的可疑活动。例如，要求银行审查使用中国护照作为身份证明的客户，如果他们的账号经常收到与其申报的职业或收入不符的资金，而且资金来源无法归类于工资或其他合法收入，即不明财富，应该标为红旗。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必须注意并报告这类异常活动，如果他们未根据银行保密法规定操作，可能会受罚。川普政府希望银行能够协助打击这类犯罪活动，特别针对墨西哥毒贩集团利用中国洗钱网络进行毒品交易和资金转移。川普上任后将打击墨西哥贩毒集团列为首要任务，而中国在芬太尼贸易中扮演的角色，既是制造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生产国，亦是新兴的洗钱中心，亦是美国政府关注的焦点。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克尔尼表示，这些洗钱网络使犯罪集团能够向美国人投放芬太尼进行人口贩卖，并对社区造成严重破坏。礼拜四28号，美国代表团致函联合国主席，反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采纳2026至2030年中国个别方案文件，并要求进行表决。根据 UNDP 公布的方案，中国个别计划将与中共第15个5年规划对接，促进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投资和推动创新示范区，解决贫困，推动低碳和绿色转型，以及加强南南合作。上述目标都是中共进行海外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领域和方向。一旦通过，意味着 UNDP 将提供资金、技术、人员等多方面的服务。美方代表斯里尔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共产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执行太空计划和建造航空母舰的财力，应该自行负担国内发展所需经费。他指出， UNDP 在中国的每一分投入都将减少对真正依赖该资金的贫困国家的援助。联合国的成立是为了辅助贫弱，允许共产中国动用 UNDP 的资源，形同以多边主义为幌子，补贴一个大国的地缘政治议程。声明说，这个就是我们要求就此个别方案文件投票并投反对票的原因。我们知道中方正盯住每一张票，很多国家因为害怕遭到严厉报复，而不敢在这个问题上表态。我们无所畏惧地站出来并表明，稀缺资源不应该被挪用于那些有能力管理其自身发展要务的会员国。美方代表敦促 UNDP 执行局确保以合理标准分配资源，而非基于政治自我认同。同时，美国强烈反对联合国推动任何会员国的外交或发展政策，包括全球发展倡议在内。斯里尔最后表示，美国不会支持不符合美国重点要务的倡议，并将继续履行执行局成员的监管责任。美国海关暨边境保护局自美东时间礼拜五凌晨0:01开始，对所有国际入口包裹一律依照一般税率课征关税，不再区分价值高低。这项措施进一步扩大川普政府今年稍早针对中国与香港货物取消小额免税政策的范围。美国官员强调，这个是一项永久性改变，即使是与美国关系密切的贸易伙伴亦不可能恢复豁免。美国官员讲明，未来所有透过联邦快递 UPS 及 DHL 等 快递业者运送的包裹都将适用全额关税，由这些公司负责收取关税并处理相关文书作业。针对邮政包裹，外国邮政机构可以选择依包裹内容物价值收取关税，或者采用固定费率方式。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28号发布的税率标准，英国、欧盟等对等关税税率低于 16% 的国家将收取80美元，台湾、越南等税率在 16% 至 25% 之间的国家需付160美元，中国、巴西、印度等税率超过 25% 的国家则多需付200美元。这项过渡安排将在2026年2月28号结束，届时所有邮政包裹将全面依货值课税。川普总统在7月30号发布政令，决定从8月29号起取消这些小包裹的关税豁免，理由是小包裹的关税豁免被用于逃避关税以及运送合成鸦片类药物和其他危险产品。川普希望堵住这个灾难性的漏洞。纳瓦罗强调，川普总统终结这个致命的最低限额漏洞，透过限制毒品和其他危险违禁品流入，将拯救几千名美国人的生命，同时为我们的财政部每年增加高达1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政策公布后，部分外国邮政机构已经暂停对美寄送。美方表示正与合作国及美国邮政局协调，以降低贸易受阻风险。目前英国、加拿大和乌克兰已确认继续提供对美寄送服务。以上新闻是由张欣为你报道，多谢收听。